这些板块的一些这个观点。那首先就是行业进展这边，像就是目前已经有多家这个核心供应商反馈，像北美大客户的这个最新给的一批订单量级可能在小几百台，并且也沟通过下半年的这样一个量产爬坡的计划。那这一批订单量级就是肯定是比之前几个月要高一些，因为年初包括一季度可能是每一批订单可能在几十台到一百多台这个量级，那目前这一批有小几百台，说明 T 对产品的设计性能参数基本是满意的，然后再逐步去提升这个测试跟训练的数量。然后往后展望呢，我们觉得二季度的核心就是到六月份吧，就是核心还是供应商的海外产能的建设跟验收的进展，因为 T 就是北美大客户的人员可能现在每个月都会去泰国那边两次左右，然后去跟进各家供应商的一个产线建设的情况，然后进行产能的验收。那后续像核心供应商海外产能准备的这个量级，包括调试爬坡的速度、良率的控制、成本的管控，以及交期的这种管控，可能都会影响到爬坡后，各家供应商的一个份额的分配。然后下半年就是我们觉得三季度开始这个量产爬坡和这个随着交付量提升，机器人能力的一个升级，是下半年这种行情演绎的关键。因为目前的订单呢，相对是不可预测，就是 T 可能随时会供应商发一批订单出来，然后约定未来一段时间大概需要多少台机器人对应的零部件。那等到量产爬坡之后，核心供应商应该会在系统里查到，就是未来每个月的一个爬产的，就是排产的一个计划。那么到时候对后续出货量和各家供应商的份额的判断也会更清晰一些。所以像北美大客户已经跟供应商有过这种口头的量产爬坡的沟通，那七到九月份的爬坡速度可能会很快。那如果后续量产的量级能够兑现，然后像机器人工作这种多样性和成熟度也能有持续提升的这种展示，那板块的估值可能也会有上修。然后接下来想再更新几个公司的这个调研情况。首先是君盛电子。那首先机器人业务这边呢，公司自己的定位是希望能做T2.0.5 的供应商。所谓 T2.0.5 呢，就是它不光是单纯的拿客户的设计图纸来按照客户的思路去这个制作产品，而是能够反向为客户提供一些工艺研究、可行性研究以及这个全套解决方案的一个建议。并且呢，公司它具备各种传感器的标定，然后包括各类零部件实验室测试的能力，就是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提供这个不同材料、不同工艺的这种优化降本的方案。所以这个是公司长期想要做的一个机器人业务的一个定位。那可以供应的产品范围这边呢，主要分几类。第一个是结构类，包括像外部的壳体、护甲，然后这个一些包括一些轻量化材料的这种结构件，可以覆盖就是外部的一个碰撞防护结构，然后内部的支撑结构等等。然后像第二类就是电子模块类，比如说电机，然后这个执行器，温度湿度传感器，通信模块，惯性测量系统，双目雷达，就是双目摄像头，散热方案等等，这个也是公司未来就是希望能够丰富的这种产品类型。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氛围灯的这种点亮方案，然后织物覆盖方案等等。像客户进展这边，那君盛肯定已经是北美大客户的这个供应商，然后也提供了就是数百套的这种外部护甲这种订单。 最新的也是获得了一批小几百台这种这个机器人定的一个订单，它可能是从5月底就开始逐步交付，基本上大客户这边现在是就是快速小迭代的模式，可能每周都会有这种需求的更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是机器人这边，然后另外呢，之前市场关注度可能比较少的，就是还有两块新兴业务，一个是这个地轨卫星的业务，另外一个是 AI 服务器电源的业务。地轨卫星这边呢，公司是跟国内的一个比较头部的这个卫星主机厂在合作，为地轨卫星去提供电源模块、电源管理跟配电系统。那这块呢，可能是很快会有这种签署合作开发协议，然后明年的1季度，希望是就是客户那边去发射一颗这个试射卫星，然后搭载公司的系统上太空去进行测试。那如果测试通过之后，可能就会有批量订单的一个下达。那公司在这块业务上的核心竞争力呢，主要就是依托汽车行业的这种工业化的生产。供应链成本控制能力，去帮客户实现这个产品的降本，并且呢，就是像地轨卫星这个领域呢，它具备先入为主的这种战略优势，因为产品呢，基本上是需要上新验证之后才会有批量订单的，所以客户一般一旦验证通过，他也不会轻易的去换供应商，因为他重新测试一遍也很麻烦。然后像这种AI 服务器电源业务呢，就是公司目前是产品策略这边，目前先聚焦第二代800伏架构的这种服务器电源产品，然后呢也在同时布局第三代这个 SSP 的产品。第二代的产品呢，就是公司的目标是希望能在今年的3季度获得客户的意向订单。就是除了这种传统的布局模式之外，公司也在布局这种。就是冷板式，然后沉浸式液冷的这种服务器电源的产品，这个也是希望能够在今年3季度有这种意向订单，然后第三代 SSD 产品的进展呢，就是目前主要是在开发核心的 HDC 模块，因为拓扑结构跟车载充电机比较相似，所以公司有一些这种经验的积累，那目前主要是在研究可靠性提升方案，就是来。这个提升这个产品的一个寿命，然后第二个再更新一下这个宁波华翔，它机器人业务分几块，第一块就是本体代工，像它去年给致源大概代工了1200台左右，今年可能会有5000台以上，另外除了致源之外呢，它跟国内其他的一些机器人本体厂可能也会采取跟致源类似的一个模式，就是。宁波华翔去做关节模组跟本体的代工，目前下游已经有一些合作的意向，包括公司可能后面会去北京开一家这个工厂，然后北京当地的公司可能也会有考虑合作。第二个呢，就是宁波华翔自己想做机器狗这个产品，那也是跟产业内的合作方来合作。就是公司设计，然后合作方来生产，然后供应链呢是公司自己来定义的。这个有可能在很快，可能在6月份，就是产品就可以达到这个量产的状态。像而且机器狗这种应用场景也比较成熟，就像安防、巡检、搜救等等场景，所以就是下游需求还是挺可观的。然后第三类呢就是皮革材料，那公司也是。全行业非常少有的做这种全产业链布局的企业，像这个最上游的粒子聚合，明年2027年3月份应该会出1期的4000吨的一个产能，总规划是1.2万吨，那后面二期、三期在择机去这个投产，然后明年3月份1期投产之后呢，预计6到12个月可以达到理想的稳定状态。这个稳定状态就是指它的产能利用率、产品的质量、纯度都可以达到对标全球龙头那个威格斯的那个水平。然后因为这个做粒子的这个公司呢，就是宁波华翔有30%的持股，所以是它大股东。 那也就是说，未来这个公司例子，如果是外卖的话，肯定是市场定价。那如果是卖给柠檬花墙的话，可能就是比成本略高一点点啊。所以就是柠檬花墙未来做 peak 这样一个领域会有很大的成本优势。然后公司目前也在花很多的资源去做这种 peak 化的关节键，就是目前可能最先做的是这种行星解读器。那如果开发出来之后，也会首先在这个机器狗上去应用。成熟之后再去往外去推广，所以整体来看，公司在这个机器人业务上面的布局，是有多条路径在同步进行的，像代工，然后机器狗，然后 Pick 菜。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并且呢，这个Pick 材料这边，它是未来的一个机器人减重的主要的方向。然后公司在这方面有非常强的这个产业链协同能力和成本优势，所以我们觉得柠檬花墙的这个机器人业务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然后最后再更新一下埃克迪，那首先呢，公司在汽车零部件和机器人这个结构件上都是北美大客户的直接供应商，目前已经可以供货的料号非常多，然后大部分都是铝合金的。是价值量非常可观，然后目前已经是有这种小批量的订单，包括这个未来升级迭代产品的这种开发订单，所以就是埃克迪这边肯定也是北美大客户的一个确定的供应商，然后因为他在去年收购了朱尔博，就是一家做微电机的公司，所以呢，机器人就是公司对自己机器人业务的规划呢是。2到3年之内，从目前供应这种结构件升级为这个总成的供应商，就是产品要包含这个编码器、电机、电控、软硬件系统、零部件等等，就是做一个总成执行器的这样一个供应商。另外呢，就是公司主业这边呢，就是2季度环比情况也不错，1季度出货量大概是。接近7000万个，然后2季度出货量应该是能超过8000万个，环比有个20%左右的一个增长，然后算上朱尔博的这个并表之后，2026年公司整体的收入增速目标是20到30，就是维持在企里面应该是维持非常快的一个增速了，所以你觉得这公司主业就是增长比较就是快。然后机器人这边确定性也比较高，目前估值来看很有性价比，所以也是建议重点关注。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更新的主要内容，具体公司如果大家有希望详细了解的，可以再联系我们交流，感谢各位参会，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